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美股四大指数啊，这个有的创下去年四月、三月以来的低点，哦，有的甚至创下了2020年11月以来的低点。比如说像罗素2000，哦，或者说纳萨克指数啊，都创2020年11月以来的低点，哦，那道琼跟标普则是创下去年三四月以来的低点。哦，那这个美股这一次的下跌啊，让美国的散户啊也是损失惨重哈。这个散户疫情期间美股的获利几乎全数吐光了，哦，最新的这个算法是这样子，哦，就是说这个散户的损益比现在目前正在恶化，这是大摩指出，就摩根斯坦利指出的，哦，此时同时呢，通膨却吃掉散户可支配所得，那散户一直都是，哦，这波美股啊逢低买盘的 推手，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有点不愿意进场了，哦，光是买盘的溃散，哦，就足以制造中期气囊的等于说是爆破了，哦，就是说这个 airbag，哦，的股市存在这个中期的气囊的问题，哦，那大摩的报告是说散户对高风险资产的热情有在冷却，哦哦，所以这个也是从这个市场现在目前下跌看到美国散户投资人已经转趋要保守的一个情况，哦，那另外呢，对于股市的后市啊，其实各方看法不一样，哦，那 Rosenberg Research 的经济学家兼策略师啊，哦，这个 David Rosenberg 预估啊，标普500指数很快会跌入熊市啊。他说这次的跌幅可能高达 30%，哦，下行的压力，就下跌的压力可能会持续整个夏天，哦，不过华尔街的大多头啊，就是这个亚丁 Research 的总裁，哦，这个亚丁乐观认为说呢，美国经济可以避免衰退，哦，标普500指数有望今年进入修正之后明年反弹到新高，哦，所以两边的说法都有，这个看多看空啊其实也很正常了，哦，不过我倒是觉得礼拜三，哦，应该会是美股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日期，哦，就是短线上面，啊，我不是讲中长线了，短线上面，哦，因为礼拜三美国要公布出来 CPI，哦，如果确认 CPI 数字趋缓的话，美股有可能会出现一波反弹，当然是有可能，哦，但是不谈反跌的话，那可能你更要小心，哦，那为什么讲说通膨数据有可能趋缓呢？因为最新的这个一年期的通货膨胀率预期中位数啊，哦，从三月的 6.6，哦，降到 6.3，哦，所以很明显的这个美国的通膨预期有在下降，哦，同时最近二手车的价格，哦，也开始出现了松动，哦，所以从种种迹象看起来，哦，这个通膨，哦，礼拜三公布出来的 CPI 应该会趋缓，哦，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礼拜三，哦，我们应该盘前就知道了，哦，好，不管怎么说这一波的台股美股的跌势确实是很大，哦，也很多人乱了手脚的情况之下，哦，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傅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跟我们来谈一下，哦，这个现阶段，哦，我们该怎么观察，哦，这个投资市场，以及呢我们的纯股，哦，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因应，哦，我们在现场的是呢，《金周刊》的纯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傅旭，傅旭你好，
慕驊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傅旭，这一波的股市的下跌，其实科技股跌是最重嘛？对，
对，
我们看到美国的科技股似乎有这个泡沫爆破的问题，哦，因为我刚刚所讲这个美国的几大科技龙头啊，苹果啦、亚马逊啦，哈，这些股票居然从去年的高点跌下来，都整个市值啊，这个已经蒸发了是上兆美金的市值，而且呢跌幅平均达到23%，
是，
哦，这个跌幅非同小可，欸，
对对，这一波美国股市的下跌啦，当然是配合到这个可能经济去年是报复性的成长，那今年可能会趋缓，啊，通货膨胀，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科技股估值过高的泡沫正在 burst，正在破灭，
正在破灭，
高科技股的泡沫，那这个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啦，哈，比如呢，比如我举个例子，那个 Netflix， 它从高点大概现在它已经跌了超过 72% 了，你知道吗？高点跌到 70%， 你知道吗？大跌70几%，然后做电动车的 Rivian， 电动货卡的，它大概跌了 80% 以上，从高点以上，所以这个高科技股这次的高科技股泡沫非常的严重。但是大家比较少知道的啦，比较陌生的还有一个泡沫也在爆破当中，那个泡沫叫做债市泡沫，你知道吗？全球的债市的交易啊， 债市的交易量是比股市还要大哦，
债市规模比股市还大，
对，它的那个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一个资本市场。那债市啊，一般来讲说，哦，我投资债市，一般投资人啊，不管是投资机构或投资人啊，他们投资债券啊，这些人大部分都是非常都是不贪心的，
对，
他们不会像投资高科技股，哇，那一直股价越强就越追啊，嘿，对不对？
他是求保本保息而已、啊。
但是，债券市场的投资人是非常保守、非常稳健、非常不贪心的，嘿。嗯、但是这波的债券的跌幅哦，也是吓死人了、啊。
对，
哈、哦，债券跌幅我们不容易去反应，但是我们就直接我们比较可以接触到的，嗯、我们台湾买得到的债券型的 ETF。
对，
好，我们来看看，比如说我整理出几家比较热门的啦，哈，00687B 啊，哈，国泰20年美债，这是完全投资美国公债的，它从今年初以来大概跌了14.5%，那你知道吗？过去两年来跌了31%，它是债券哦，它不是股票哦。你想说啊，股票跌30几%算什么？但是债券只要一年跌个3%，大家就哇哇叫了。
对，
你知道吗？价格啦，跌3%啊，
而且大家就哇哇叫了。很多都是法人买的。
它是过去两年来已经跌了31%哦、嗯，而且这个不是唯一哦。富邦美债20年00696B 也是一样，跌幅都差不多。嘿，好、哦，还有什么？哎、那个中信美国公债一大堆的，还有包括很多产业那个所谓的高平等的投资等级 AAA 那个 A 级以上的 BBB 级以上的投资等级 的公司债也跌得非常的惨，大概过去两年来都是动辄2-3%的跌幅，那今年以来动辄15-16%的跌幅、哎、那大家跌的这些投资人一头雾水，他想说、欸、我投资公债不是求一个保本安稳低波动然后领了一些利息吗、嗯、那为什么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欸、我是一个不贪心的投资人、啊、那些贪心的我们讲白一点不好意思贪、欸、心的投资人因为泡沫破灭受伤那是活该，但是这些不贪心的投资人为什么连他们也会受重伤、啊、我觉得这个就大家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这里面有很多教训可以学到。
好，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过去我们常讲股债是有一些恒长的定律、哦、在这一次的下跌中这些定律都 失去了嘛。我们过去常讲说、啊、股跌再涨再跌股涨，
对对，
这次不是，这次是股债同跌，然后包括汇市也是大跌，
是是、
哦、台币啊日元韩元人民币哦、这个无一非美货币可以幸免在这一次的美元强势之下嘛？
是是、
哦。那你说、哎、美元强的话，那照来讲，那美元资产应该不错吧、哦这个？但是你可以看到美股也大跌啊，嗯哦、美债也大跌啊。刚刚你所讲的都是美债的 ETF 啊，是是、
哦、对， 对， 对，
全部都大跌啊。所以也就是说，你除非手握美元现钞、哦、这个放在美元定存里面或是美元活储里面，不然的话，你去拿美元去买任何的这个金融资产，你也都是赔钱。
对，
好、哦，所以这一次。的股市债市的下跌、哦、整个现在目前全世界资产的泡沫的问题、哦、是非同小可，因为过去很多恒长定律都被打破了、哦、那刚刚傅旭所讲到这个美股的状况，我跟各位报告、哦、标普啊周一的跌幅非常大、哦、3.2%，它跌到了3991点，跌破4000点、哦、之前我们有跟听众朋友报告，华尔街有预估说，如果标普一旦跌破4000、哦、会有庞大卖压出来，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会不会真的是这样一个状况、啊，那标准普尔500指数从52周的高点、哦、下跌了 17%、哦、所以标普都将近进入到熊市了、哦、那道琼从52周的高点呢跌掉 12.7%， 纳萨克指数呢在周一是大跌 4.3%， 罗素2000是跌了 4.2%， 另外费城半导体指数是跌了 5.13%。 那我刚刚有跟听众朋友报告，费半从今年的高点、哦、4068点跌到昨天的低点2817点，总共跌掉1251点，跌幅是高达 30%、哦、这是费半、哦哦、所以费半里面的成分股 NVIDIA AMD、哦、全部都是、这个惨跌的状况、啊、这个脸书昨天跌了 3.7%， 亚马逊跌了 5% 多，亚马逊股价已经跌到疫情以来的新低了，2020年4月以来的新低。另外苹果都跌 3% 多、啊哦、我们刚刚讲说在半导体股票的部分跌势更惨、哦、这个辉达 一天哦，周一可以跌掉 9%， MD 也跌掉 9% 多，一层哦，已经跌这么多了，他们还在跌，一天可以跌掉一层。那刚刚傅旭讲的 Rivian， 昨天周一是跌了 21%， 这种电动卡车这档股票，另外 Uber 跌了 11%， 你从这个跌势来看哦，美股现在目前这个整个就像那部电影，这个火车叫做刹不住那部电影，感觉这个跌势有点刹不住。所以傅旭，从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到底学到什么教训？
其实那个木华兄刚才讲的那些高科技股啦，我们作为一个比如说纯股族啊，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难以避免的是这个债市泡沫。
好，所以说呢，到底我们从这一次的股债双杀学到什么教训？因为学到教训你才知道这堂课我们就算赔了钱我们也是值得的。
是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到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再请傅旭来帮我们做分析。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我之前讲过空头之下无赢家了，如果真的是走入熊市的话，你不要讲什么股票可以抗跌，什么人买的股票一定能挺住。刚我们这个听友在留言板上留言说，昨天跟着巴菲特去买西方石油，一跌跌掉 9%， 一天跌掉 9%， 哭哭。市场不是只有西方石油昨天跌，ExxonMobil 昨天跌了 8%， Chevron 跌了快 7%， 整个标普能源指跌了 8%， 所以当然西方石油这个 Occidental 会跌到这个 9% 嘛，这个是正常。那你说能源股为什么会跌？能源股为什么不跌？它已经高挂在半空中，高挂在天上，高挂那么久，它都是抗跌族群，最近就补跌。为什么补跌？因为大家担忧经济出现衰退啊，那你经济如果后面出现衰退了，用油需求又下降了，所以金融股最近的补跌，水泥股，然后能源股，各种的相关的过去不跌的股票最近都在补跌的主要原因就是担心经济衰退，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好，就是说后面恐怕迎来的是一个惨烈的经济衰退，会不会是这样子呢？我当然不希望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有金融资产在股市里面，我们这次的资产也都是大幅的增发的情况，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但如果最坏的状况会出现，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学到这颗教训？就刚傅旭所讲，你如果去觉得是很稳定的债券都已经跌成这个样子，居然是可以跌掉两年跌掉三成，那你想债券基金一年有多少利息，对不对？你美国国债一年有多少利息，你贪图那个利息，结果你本金损失掉 30%， 那这个教训惨不惨烈？惨烈。那你说为什么会债券这样跌？一样是担心经济衰退的问题嘛。好，所以经济才是最重要的根源，就是经济到底能不能成长。那如果真的很不幸后面全世界要迎来一场惨烈的经济衰退的话，那现在你当然要做的就是尽量能保本嘛。那尽量能保本到底要怎么做？这堂课我们到底要学到什么？继续来请教准股助理电子报的总编辑谢傅旭。傅旭，这堂课我们现在可以怎么样痛定思痛呢？
就是说我刚才讲说高科技股的泡沫，我们比如说可以从本益比，像我们基本上纯股族本益比超过20倍、25倍以上大概就没兴趣了啦。那你知道吗，去年很多高科技股，尤其木头姐投资那些 ETF 的，甚至很多都赔钱，连本益比都没有。那本益比动辄100倍的，到现在特斯拉本益比还是高达80-90倍啊。所以你说还 有没有可能，还是有可能再跌啊。那债券这种东西就非常吊诡了，因为它有报价，但是它的报价是债券交易员才看得到，债券是有价格的。
对，
比如说在美国可能100，今天101这样，但是它是专业的人，交易员才看得到，一般人只知道说债券殖利率是多少而已。
你要订那个彭博社的那个专辑，
对对对，
可以看得到。
那债券殖利率大家又看不出一个所以然，那到底债券殖利率 1% 是便宜还是贵？ 3% 是便宜还是贵？大概杀了，你知道吗？那只有再加上长久以来了，包括我们的投资教育都跟我们讲说，股债要平衡配置，空头的时候要多买一些债，多头的时候要买一些股票。那大家你知道吗？习以为常，被洗脑了，那其实这个世界很复杂，常常未必就是这样。像今年就印证了，股债双杀，那债券其实我觉得整个债券市场真正的泡沫化，我觉得是在2019年之后开始的。那时候美国公债从3%悬崖式的暴跌到0.6%，你知道吗？美国公债的殖利率从90年代的大概9%啊，一路下跌，一路下跌，一路下跌，跟着利率调降一路下跌，我都觉得 这个跌势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2019年之前的美国公债殖利率至少都高于通货膨胀率。欸，你买债券，欸，我殖利率有譬如说 4%， 虽然它已经从 9% 跌到 4% 了，但是 4%， 但是它的美国的殖利率，欸，它只有 2% 或 1.8%。 欸，我买公债还是有资产保值的效果啊，公债还是有它投资的功用啊，方寻啊，所以 OK， 从 9% 跌到 4% 或跌到 3% 都没问题，只要殖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我都觉得债券都有它的投资价值。但是惨就惨在说2018年末之后，全球的债券市场开始殖利率悬崖式的下跌，而且跌到甚至怎样变成负利率，负利率的债券完全没有投资价值，因为它无法打败通膨啊！你买这个干什么？那大家为什么还一直在买？包括法人为什么一直在买？因为美国央行那时候一直在再次做所谓的债券的一直购债计划，每个月几百亿美元的买，而且是公开讲的，因为他要宽松货币政策，要引导市场利率继续下降啊。所以这些债券本来是一个很保守的市场，然后因为这个宽松货币之后，变成一个投机的乐园，嘿，大家买债券已经失去投资的价值了，而是在赌说，欸，因为有一个非常大的买家叫 FED， 他一定每个月在某个时候一定会进场大买债券，买债券的时候殖利率会 下跌，然后债券价格就会上升，大家都在赌那个价格上升，而不是在赌说我一年可以赚多少利息，欸，泡沫就这样开始形成了。
对，所以美国十年债殖利率跌到 0.6， 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泡沫嘛。
那时候虽然美国通货膨胀率长期以来都可以维持到2，但今年是比较特殊的。那你看因为通膨一起来的时候，它就像一根针一样，啊，就刺破了这个债券市场的泡沫，才导致说很多投资人，啊，包括很多公司的法人投资这些美债 ETF，哦，或是新那个高评级的公司债的 ETF 跌了 3%， 都跌了莫名其妙，所以有些人来问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啊，我就是仔细的分析之后，我说哇，原来这个出在我们处在债券的大泡沫当中而不自知啊。
在美国债市走了多少年大多头，各位知道吗？走了40年，40年代，他从这个1980年代以来嘛，哈，当时福尔克嘛，哈 ，Paul Walker 把那个美国非方瑞，哈，就是美国联邦基金调到20%，对不对？18%、20%，去对抗抗击那个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下来的这个所谓的停滞性通货膨胀，当时美国国债殖利率就开始一路下跌，跌到了刚才傅旭所讲的 0.6 嘛，
对对，
那就是走了40年大多头。所以华尔街现在有一派说法，这个也很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美国的40年大多头的债市的这个走到尽头了，后面开始要迎来长期的一个空头。那自己说多长期没有人敢讲了，1年、2年、3年，哦，没有人敢讲美国10年期国债殖率到底要上升到多少，也没有人敢讲，因为这一波美国10年期国债殖率已经从你刚刚讲说最低是 0.6 冲到了今年初才 1.5 呢，我记得今年初才 1.5， 短短的才5个月的时间，它已经冲到 1.3.1 以上了，
是是，
那会不会再往这个 3.5 去行进呢？如果再往 3.5 去行进，就代表债券还要再跌啊。
对，是。
我们都知道债券殖利率越升的话，债券价格跌得越多，那是一个反向关系。所以我刚刚讲说跌到 0.6 其实就是债券的价格升到这个史上最高的一个泡沫嘛。
是是。
那傅旭现在手上有债券 ETF 的，或是相关，不管是高平等或是非投资等级，到底现在应该怎么处理？
投资等级越高的越没风险的债券，包括美国公债和德国公债，反而泡沫越严重。反而这一波债券泡沫爆破，高收益的我们讲说高收益债，就是所谓的垃圾债券。那为什么垃圾债券，哦，他们跌势相对轻微很多？像国泰1到5年的高收益债券00727B， 它过去2年才跌 1.6% 而已。为什么？
因为它短债，
因为它的殖利率还相当的高，
对，
它还有 5% 的殖利率，5% 的殖利率，欸，买这种债券，欸，还可以打败通膨。那我这里，
而且它是短债了，最主要是短债。
我这里跟大家讲一下，高收益债就像我们在买股票啊， 有两种风险怎么衡量？有一档很大，哎，那个资本的1000亿的股票，但是它的本益比是50倍，殖利率只有2%。那一档中小型股，哦，它的殖利率可能是6%，哦，那本益比只有10倍。你觉得哪一种股票的风险比较低？
对。
这我们就必须要考虑这个东西了。
好，所以现在，如果听众朋友你手上有这个越长天期的殖利率的这种债券 ETF 或基金的话，我个人的建议啦，你要往短天期移动了。就像刚傅旭所讲的，比如说你要移到1年5年的，这种
是
你如果是持有20年以上的，那个波动风险都非常大。